第二集，神农架是最好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，是最富特色的垄断性的世界级旅游资源。动植物区系成分丰富多彩，古老、特有而且珍稀。苍劲挺拔的冷杉，古朴玉香的岩柏，雍容华贵的梭罗，风度翩翩的拱桐，独占一方的铁尖山，枝繁叶茂，遮天蔽日。金丝猴、白熊、苏门羚、大麋以及白鹳、白鹤、金雕等走兽飞禽出没草丛，翔天林间，一切是那样的和谐宁静、自在安详。这里还有着优美而古老的传说和古朴而神秘的民风民俗，人与自然齐同，构成中国内地的高山原始生态文化圈。神农氏长草采药的传说，野人之谜，汉民族神话史诗《黑暗传》，川鄂古言道，土家婚俗，山乡情韵，都具有令人神往的诱惑力。红亭峡谷、关门河峡谷、夹道河峡谷、野马河峡谷雄伟壮观，阴玉河、盐渡河、湘西河、大九湖风光旖旎，万雁栖息的燕子洞，时冷时热的冷热洞，盛夏冰封的冰洞，一天三潮的潮水洞，雷响出鱼的潜鱼洞，令人叫绝。流泉飞瀑，云海佛光，皆为大观。景点很多，因杰师傅后天有事儿，供我们游玩的时间只有明天一天，我们只有细细的计划，让我们明天的行程丰富而更有意义。因天色尚早，有人提议说到小景点去看看，大伙欣然同意。先来到关门山景点，这其实是个科考的基地。我们在门外看了看，领略到了神农架之魅力，就往回走。有人说到神农顶，但杰师傅说，神农顶他去过，只是个人头的模型，没有多大看头。再说，小孩子多了也不好行动。我想起来了，神龙顶、神龙祭坛其实是个神圣的地方，不能去，那就只能遥望膜拜了。查了查资料，知道那儿大体的情状。祭坛内神龙塑像高大雄伟，庄严肃穆，双目微闭，似乎在洞察世间万物。他以大地为身躯，身像高21米，象征中华民族在21世纪蒸蒸日上。宽35米，与它的高加起来共56米，象征着56个民族的大团结。神农氏在传说中是牛首人身，实际上牛角是古代农耕部落的图腾。中间草坪和两旁的池街具有我国皇家建筑风格。我国古代称单数为阳数，双数为阴数，九是阳数之首，与汉字的九同音，有天长地久之意，故两边池街全是九的倍数，每边的池街有243步，从下往上分解开来为9步、72步、63步、54步、45步。池街下面是祭坛，置有9鼎8簋和香炉，每位炎黄子孙即可在此祭拜先祖，祈求庇佑。我们的车子开向湘西园。湘西园是长江的支流，兴山县志载，昭君临水而居，横于溪中涣水，溪水尽湘。湘西水位甚美，常清浊相间，作碧腻色，两岸多香草，故名湘西。湘西园即湘西河的发源地，它北距木鱼镇约5公里。著名诗人徐迟曾于此亲书湘西园3个大字。相传这里曾是炎帝神农氏当年采药时的洗药池，又相传王昭君在出塞和亲之前曾回故乡省亲，他路过溪边，在溪流中洗脸时将一串珍珠失落其中，从此溪水一年四季清澈见底，芳香扑鼻，故名湘西。池水尽得百草之精华，尽融神农之精神，故可饮湘西水不仅能使人貌美如昭君， 更能使人崇高如屈原。湘西源头奇峰竞秀，林海深处云游雾绕，林间野花竞放，山中溪河纵横。这幽谷清溪、香花遍野的灵秀之地，是溪水终年飘香的真正原因。有人用四句话总结说：碧水源流长，神农百草房，佳人传美名，湘溪水更香。在湘溪园停留了半小时，我们的车子继续向山上爬行，一直到神农架游客集散中心。傍晚的阳光照在神农架的每一座山，觉得每一座山都是神秘的，觉得那儿似乎就会有野人出没。这时没有多少人，我们看了看那儿一个大大的酒壶，知道神农架真的有大酒壶。可是这不是真正的神农架的大酒壶，这只是个诱饵罢了。品尝完野生松子儿，吃了野生的山菌，我们和导游联系，明天向大酒壶进军。沿途的景点很多，有小龙潭、大龙潭、金猴岭、神农谷、瞭望塔、板壁岩、迷人谷、风景亚。我们到据说是金猴岭的地方看了几个关在笼子里的金丝猴，然后去了神龙谷。神龙谷太美丽了，它不是仙女，但它令你神往。站在这儿，你就是在画中游览一般，如雾如梦，似景似画。游客们忙不迭地在这儿留影，相识不相识的居然也会合个影呢。然后我们为了节省时间，直接向大酒湖进发。大酒湖位于渔鄂交界处，是一片沼泽地、山间盆地，是亚高山的一片湿地，面积3万多亩，海拔1700米，面积36平方公里，南北长约15公里，东西宽约3公里，中间是一抹17平方公里的平川。四周高山重围，在抬头见高山、地无3尺平的神农架群山之中，深藏着这样的处女平地极为少见。大酒湖因其享有高山平原的美誉，并被称为湖北的呼伦贝尔、神农江南。大酒湖湿地公园总面积3万亩，海拔1700米。园内共分布有高等植物141棵、366属、964种，其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共5种，国家珍贵树种3种，苔藓植物13棵、18种。这里原来是一个高山湖泊，人是无法进入的，深深的沼泽足可以把人吞没。在上世纪70年代，政府为开发利用大酒湖发展畜牧业，修建了一条蜿蜒曲折的人工河，把四处漫溢的湖水都汇集起来，形成一条河，叫黑水河。沼泽地逐渐控干，露出了湖底子，形成了今天的牧场。大酒湖有传说，大酒湖最有趣的是扎向平原的山头，看似九座山峰，实则酷似9条苍龙在争饮甘醇，龙头、龙须、龙身、龙尾，无不形象逼真，活灵活现。民间传说那是倒托在湖中的9条牛尾，山头恰似牛腿、牛屁股嘞。时下仍流传着四川过来9条牛，走到酒湖未回头，何时识得其中味，不出天子出诸侯的歌谣。据传九龙争饮源自神农氏采药酿酒时，召来了9条苍龙，全喝醉了，整个身子醉卧在这里，受日月之精华，化作了四周山纵横，中间一地平，绿树满坡山，水接天坑甚的神妙景观。而九牛之说又印证着薛刚反唐的故事，唐中宗被母后武则天贬为房州庐陵王，他做梦都想重登帝位。李显一是在梦中得神农老祖点化，特命薛刚为帅，在大酒湖屯兵练兵，一举推翻武周王朝，恢复了唐号， 而李显再次登上中宗皇帝的宝座，大九湖因自承袭下来1至9个字号，即帅字号、玉甲套、马鞍山、黑水河、九灯河、碉堡坪等10几个村落，至今还保留着娘娘坟、点将台、小行盘、擂鼓台、栾经寨、八王寨、古贤道等历史遗址。没想到如今安静悠闲如世外桃源般的大九湖，却也有过烽火连天、号角激荡的岁月，只不过旌旗淹没、烽烟散尽，留下这些神话般的传说罢了。还有个传说，古时候大九湖是一个大湖泊，天上的仙女常常从南天门下凡到湖里洗澡，又驾着白云偷偷地回到天庭。后来大九湖被9条恶龙霸占，他们相互争夺，把湖水搅成了一团泥浆，腥气冲天。从此仙女们再也不敢来洗澡，周围3省9县的百姓不得安生。当时九龙湖边住着一位年轻的猎人，他听人说要杀死巨龙需要神农的斩龙剑，于是他就来到牧城去向神农借剑。他在神农顶找啊找，不一会儿竟睡着了。在睡意朦胧中，他梦见一位白发老翁对他说，这些孽龙都是山中巨蟒，久恋得道，霸占着九湖这个仙池，应该把他们全都斩了。说完递给他一把寒气逼人的宝剑。年轻人拿了剑，马上跳下湖，一连杀了8条巨龙，把湖水都染红了，最后只剩下1条火龙，十分凶恶。正在危急时刻，白发老翁驾着白云来了，还带着上千个怪人。只见白发翁把袍袖一展，那些怪人才便飞身下湖，没几个回合就把火龙砍成数节扔在湖边，湖边就围起了几座石山，后来人们叫他九道梁。原来那个白发翁就是神农，那些怪人就是他手下的武士。后来斩龙剑变成了现在的石剑锋，武士们变成了将军岩、刀枪岩。至今在大九湖边还可以看到南天门下、巴东亚上有无数千奇百怪的石林，他们就是被斩断巨龙的尸骨。在导游的带领下，我们围着大九湖走一圈，或坐或卧，时笑时叫，斗大水牛，摘幸运草。年龄较小的小朋友小小也不觉得累，我们倒觉得累了。导游说这还只是一小部分嘞。我们发出了长长的惊叹，嘿，来了个野人，还有个美女，和我们拍照合影纪念，那野人当然是人扮演的了。回到车上，漂流受伤的剑还在车上无聊地等着我们。我们往回走，下一站我们要到神访的原始森林。导游说有2处原始森林可以让游客进入，到了第1处，我们觉得不原始，不过瘾。导游又将我们引到了又1处，同游的11人在这儿合影留念。原始森林群落有着原始的自然风貌和古老珍稀的动植物种类，给人以神秘之感。置身于原始森林，林内古木参天，盘根错节，藤萝萦绕，后台铺地，加上兽鸣鸟啼，更显得幽深古傲。夏天到这里观光，躺在软绵绵的草垫下，仰望蓝天白云，聆听阵阵林涛，别有一番情趣。又要走上返程的路了，导游对我们说着挽留的话语。其实我们也想着在这儿多逗留几天，多多感受神龙架的美丽，可是我们的杰师傅家中已是有太多的事儿等着他去完成了。连夜踏上了回家的路，孩子们睡着了，我们却没有倦意，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。上了高速公路，杰师傅强打着精神，我们又只得让他休息休息再休息，因为安全是最最重要的了。有好几次杰师傅就要睡觉，于是自个儿唱起了男高音， 他的歌声当然也有歌手的范儿了。2013年8月17日凌晨3时许，我们回到了自己温馨的家。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，神龙架之旅却让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。神龙架，美丽神秘的神龙架，处处皆美景的神龙架，永远萦绕在我们的心间。我还在华师批阅着高考试卷的时候，就听说学校要组织高三教师到日本进行学术休假活动，那时心里就十分的惊喜，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呢。惊喜之后，我却多了一份沉重，是到日本呢。那是一个和我们的民族曾经有着仇恨，现在才开始真正破冰融冰，出现暖春景象的国家。真正有必要去吗？我在心中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问了几个朋友之后，他们都说正是这个原因，就真要去看看这个特别的国家呀。我想了想，也认为是这样。办了护照和签证手续之后，心中就只剩下了一份期待，盼着赴日行程早些到来。7月17日早餐后，我们乘车到达武汉天河机场，我们要在这里乘坐8点30分的飞机到上海，然后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乘坐 MU271 飞机前往日本。坐飞机，我们的好多老师也是第一次体验，从候机到登机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但大家的心都是躁动不安的。刚过安检，刚看到飞机，就有人拿出了相机拍个不停。刚上飞机，就听见有人小声嘀咕：“怎么还不起飞呀？”终于，飞机飞上了天，靠窗的人就更高兴了，因为可以看到窗外的美景。我很庆幸，我也坐在窗边。飞机越升越高，地上的景物越来越小。先还能看到红的房子、绿的大树，一会儿就只能看到颜色了。我们将目光投向高空，只见飞机在云层里穿行，像个精灵一般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那或许只是李白大诗人的想象，这会儿我们真是在彩云间了。我们成了仙人一般，那云也似乎和我们游戏着。这真像是玉皇大帝的天宫，看那云间不是还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吗？这飞机不也正是庄子笔下的鲲鹏吗？远处不时有飞机飞过，如银狐一样，嗖的从眼前窜向远方。不时有人拿出相机拍摄着飞机窗外的仙景。一个多小时后，飞机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，然后是漫长的等待，等到下午四点，我们才登上前往日本的 MU271 飞机。这时也就没有了刚才的那种惊奇了。当然，惊奇的是出国的安检更严格了。飞机上除了有人偶尔看看窗外的大海，大多睡起觉来，因为必须蓄精养锐，面对日本的6日之旅。晚上七点多钟，飞机如一只巨大的雄鹰，稳稳地停在了日本东京成田机场。